什么相关联的这一个互动哈。一个团契为什么要成立团契了哈？事实上，在这一个几十年前哈，几十年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教会当中没有什么团契，甚至老一辈的这一个工人了哈。大概二三十年前的这一个工人，说到团契哈，都非常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呢？他们为什么会害怕说，教会有团契？可能当时对团契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哈，但是在圣经里面，教会里面发生一些这个纷争，尤其是哥林多教会，所以早期的工人呢，看到圣经当中哥林多教会那种情形了啊，所以对这一种教会里面的小团体啊，他们把这一个团契啊视作教会里面的小团体哈，看作好像洪水猛兽一样哈，非常可怕啊，因为啊怕纷争结党啊，怕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这种小团体哈，造成教会的分裂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想这我们很熟哈。保罗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哈，他来谈到哈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现象。十二节这里这样讲到哈，他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团体啊，有的人对保罗啊好像这个情有独钟，保罗的恩赐，保罗所讲的道理，他对保罗感觉有那种向心力。有些人啊对亚波罗，他是一个很会牧养的人哦，那对亚波罗又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他感觉只要亚波罗在哦，他们就会觉得安心。还有一些这一个传统的这一些犹太信徒，对这个彼得啊哈，我想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哈。所以说在整个教会里面呢，就因为有几个头，那所以。好像形成了这一个次级团体哈，所以哥林多教会它就会产生了许多许多的纷争呢哈，所以在早期我们教会的工人哈，对这个团契呢，真的非常的害怕。那经过大概二十几年前哈，那对团契的一个了解认识也不一样了，那所以。团契他在牧养的工作，他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发现在教会当中各个团契的一个成立，如雨后春笋的哈，成立起来。但是成立之后呢，发现这个团契啊，要能够去经营啊，要能够达到这个牧养的这个目的啊，真的。也是很困难哈，也是很困难。那所以团契呢，虽然在教会的牧养工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呢，这个团契的一个经营啊，每一个教会几乎都差不多，碰到很多的问题哈，碰到的问题，尤其啊，这一个社青团契，尤其社青团契，因为他更不容易带领啊。那前一阵子。这个加热团契，大概十几年前，加热团契也不容易带领，但是因为时代的一个变化，现在目前的加热团契哈，各地方的加热团契都比较容易带领，因为这些退休的老人家，他们生活单纯，那因为他们如果有教会的这一个活动，然后去互动，他们会觉得很高兴。那所以从南到北，以目前来讲，大概运作最好的团契大概属于加热团契、长金团契这一块啊。那所以今天我们 面对这种团契经营上面种种困难，我想我们应该对团契和教会和个人之间要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或许这样对我们团契的经营啊，教会的牧养工作会有一些帮助啦，那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投入团契的一个参与，信仰上能够得到造就。我想这也是我们上这堂课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我想团契和教会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概念。那第一点，我们讲到这个团契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保罗跟提摩太讲说教会是神的家。那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当然就有这个一体的这一个关系嘛。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个家里的这一个一份子，因为我们都连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共同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那种合一的道理里面，我想从圣餐礼的道理我们最能够去体会我们每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同领一个饼那同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生命，所以就整个教会来讲呢，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但是呢在这个一体的这一个道理里面昨天和陈执事在路上谈到说这个肢体的这个关系啦，肢体的关系，事实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又有不一样的这一个肢体和不一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团契呢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个肢体当中扮演的一个我们讲说局部，比如说啦我们身体里面手有手的功用那当然我们会讲说这个每一个人啦在教会里面是扮演单独的肢体，但是手和手我们有两只手这两只手是很特别，他们的特质都一样所以我把团契呢和教会呢定位成肢体有共同这个特质的一个肢体，我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种肢体的一个关系所以肢体有时候我们是教会一下子就把它连接到个人个人就是这个教会的肢体我想这个团契应该是属中间这一块的，我们要如何能够体会这个肢体连接在身体连接在头的这一种观念，团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值啦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个肢体之间彼此互动连接到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样才能够真正去建立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这样说说如身子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起，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一位圣灵。这里是讲到说这个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在我们大同教会是比较没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内地教会来讲内地教会来讲，他除了平地的我们一般的平地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原住民的弟兄姐妹，那在这一个多种族混合的一个教会里面 种族和种族之间难免就有一些隔阂哈。这里讲到说犹太人、希利尼人，他们的文化背景、信仰背景通通不太一样。虽然他们后来都信了耶稣，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也都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跟原住民一样，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哈。像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他们团契的一个成立呢，常常会有原住民团契啊，还是说某一部分他们比较相近的这个生活背景的人啊，集合成一个团契。所以在这个团契的一个建立里面呢，他就因为那个生活共同的这一个特质哈。文化背景的特质，他们组成这个团契。这个团契如果说就整体教会来讲了哈，我们从带领的角度去看，它是不是有那个必要？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教会是一体的，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这么样说了哈，因为毕竟有许许多多这个因为生活文化背景隔阂，我们没办法照顾到的弟兄姐妹很多，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写到的，有那个说希利尼化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照顾啊哈，在教会里面的照顾被疏忽掉了，所以后来才选出执事来来管理这一些事情啊，从教会当中的选出人来。事实上这个就是肢体下面的分散下去，那你必须在这一个部分要做一个连结，重要的是连结的工作哈。所以团契是教会的这个肢体，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知的哈。团契绝对不是说我今天社青团契我们自己好就好了，如果这样的一个带领哈，到最后很可能就会落到了就是说我就是属这个团体的，我是属某一个人的那当然教会可能在互动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问题哈。所以团契和教会它是彼此连结的啊。这个团契呢，事实上它就是存在于教会之中了哈，存在于教会之中。那什么叫做团契？什么叫团契？团契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我们认为团契是动词还是名词？名词。动词还是名词？动词。两个都是。两个。如果说就名称来讲，我们说亚青团社青团契这个社青团契好像就是一个团体，它是一个名词啊。但是圣经里面呢没有团契这一个字，圣经当中没有团契这一个字但是呢这个团契它的一个内涵它就有一种同领相通有份那这个同在一同的这个意思简单来讲它就是有互动的这一个意思。所以所谓的团契呢，事实上名词它可能是肢体的，刚才讲到肢体的一部分就是肢体相同的功能的肢体晃在一起，这个可能是名词，好像手手是名词嘛对不对？手一只手，它没有那个，但是把它放在一起之后事实上这个团契最重要的是互动是互动，团契最重要的是互动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于这个团契的呢它有相交的意思，有互动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从团契的运作过程当中，它应该就是一个动词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教会中里面的团契呢我们应该是从这一个从这个这个互动的过程，互动的这一个方向呢去了解，然后去了解。 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团契的这一个成立、啊、我想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情境，整个教会、哦、整个教会是一个大团契、哦、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这一个情境。什么叫做同样的情境？圣经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有同样一位主，同样一位父、哦、那这称为一个家，我们有共同的这一个情境、哦、所以团契的一个成立啊，它第一个要点一定是有相同的这一个情境、哦、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分作这一个社经团契、中间团契和长经团契、哦、那我们下面有宗教教育啊、哦，那这一些事实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年纪相近啊、哦，那他们的需求相仿，都差不多啊、哦，那他们在生活上面可能都有共同的这一个问题，所以透过呢这一个相同的这个情境呢，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啊、就称为一个团契。我想在台北教会哈、哦，它团契的运作哈、哦，非常的绵密哈、哦。就我所知哈、哦，在台北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团契哈、哦，在安息日聚会哈、哦，我们一般教会都有这个育婴室哈、哦，都有育婴室。啊、因为他们人很多，然后育婴室里面有大肚子的、哦、有带小孩子的、有抱在怀里的、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袋鼠团契、啊、成立了一个叫袋鼠团契、啊、当然袋鼠团契不外乎就是背了一个、一个袋子、哦、就是在那边抚育这个小孩子了、啊、那他们有共同的一个需要、欸、那当中有人就把这个团契把它组织起来、啊，然后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团契，因为这个团契就变成很细了，很细微，因为他们在这个他可能孩子慢慢长大，他就会脱离这个袋鼠团契、啊啊、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一种功能性，因为有相同情境的，相同情境的这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呢在团契的一个成立当中啊，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有共同的这一个情境了哈，当然这个团契的一个成立哈，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陌生了哈，主要它的一个目的啊哈，就是希望能够借着团契呢，一同来得到分享，也能够借着这个团契呢，来彼此得到造就。那接下来呢，就是希望说借着团契啊，灵性能够得到长大哈、哦，这个都是团契的一个目标和方向，这个也是都我们都知道的。哎，但是说实在的，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哈、哦，是回过来是在团契上面的这一个经营哈、哦，团契上面的一个经营。我们既然知道说那个团契它主要的那个状况是什么，相同的情境啊，这些东西诶很重要，但是如何去经营团契，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经营团契的一个想法上面、哦、第一点我们一定会想到说我们要如何排课，我们要如何聚会、哦、这可能是在我们在组织团契和经营团契当中最大的一个课题。但是我是想说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哈。他这里讲到说团契聚会呢只是团契生活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哈。团契他的聚会那个只是一个小环节，那个可能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哈，这个团契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需要，比如说像台北教会那一个袋鼠团契，他可以请一些这个对教就是对养育这个婴儿啊哈，还是说对怀孕的这一个姐妹和家人呢， 做一些有关相关知识的这个课程让他们能够不会害怕去面对这个孩子养育啊生育的这些问题，可以排一些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们社经团契可以排一些有关于在职场上面的啦，像老人团契我们最常排的就是健康的这些课程。我想这些课程对于我们来讲我想这个是驾轻就熟，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团契呢来经营这个团契的生活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回归到那个团契它的一个内涵，就是必须要能够相通相交，必须要能够互动那这样这一个团契才会有契机但是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刚从内地因为我爸爸生病，那搬回到故乡这个温子教会温子教会是一间老教会最早的教会那信徒也都很老，然后大家也都很熟我记得我们刚回去到温子的时候，对于这个温子教会的这一个聚会很难适应为什么难适应这个聚会的时候这个聚会时间到了然后弟兄姐妹就祷告唱诗的时候没什么人，祷告起来哇一下人就坐满满的，聚会人也很多。那结果聚完会之后然后大家起立互道平安之后不到两分钟，整个会堂里面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那个传道有时候从台上走下来要到门口人都已经走光了。我爸爸那时候回去因为我爸爸做负责人也做一二十年了，他一刚回去到自己的故乡他不会想太多，他就自己聚完会，因为他坐后面，聚完会之后就跑到这个门口去然后就跟这一些从小就认识的这一些同龄他就站在那边，然后跟大家点头，然后大家会感觉怪怪的，奇怪这个人为什么在那边点头在那边打招呼然后我太太看得很奇怪就跟我爸爸拉一拉走了走了我们走了感觉很奇怪怎么会这样。 我想今天一个团契，如果说教会，我刚才也讲说教会是一个大团契，如果这个教会呢他的弟兄姐妹的互动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想想看，这个你排再多的课程通通没有用，因为不会互动嘛，不会打招呼嘛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和我太太常常会探讨一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第一个可能大家太熟了，熟到说你家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家有什么东西，而且到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现象我家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有够见笑慢红灾雄厚都不要让人家知道，那人家怎么去关心你呢？我们说团契最重要的是互动，结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教会除了聚会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没有互动就不称为团契，只是徒有一个形式的一个聚会。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一个聚会团契的一个聚会只是这种形式的话，我想这个团契绝对没有生命绝对没有生命，那更不用说要达到团契在这个肢体运作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那一个目的，所以很困难。第一点，必须要能够互动，有互动的团契他才能够永续经营当然互动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气氛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我们教会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有一阵子很多教会都是这种情形，聚完会大家就散了就走了那我从神学院出来之后经历了几个教会 我在大林的时候哈，大林他从70周年，他今年办80周年哈，我去到那个地方，他们跟我讲说，他们70周年感恩聚会之后啊，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哦，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老教会，然后在这个感恩聚会之前呢，哈，弟兄姐妹也是没什么互动，那经过那一次的聚会之后，哎，大家对这个教会有一种向心力，啊，那个时候的负责人呢，哎，他也就开始，就是在聚会过后哈，他会准备一些茶点，那倒茶，这个有接待的就倒茶，那在这一个聚会结束之前，茶都倒好了，然后就派几个年轻人，然后开始出来的弟兄姐妹就倒杯茶给他，然后放一些点心来，然后大家有吃有喝，吃团契当中的吃喝哈，或许有一些人讲说啊，团契就只有在吃吃喝喝哦，啊，所以对吃喝这个事情哈，就很反感呐，很反感。但是哈，说实在的，这一个吃喝它变成是一个在团契运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那一个因素啊。今天一杯茶，好，聚会都是在听嘛，都在听，听道理，听了很多。然后聚完会之后一杯茶，大家就在那边喝茶，然后拿着个东西吃，你至少没有跑掉嘛，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之间，他就开始啊，会彼此讲话、聊天。我发现哦，那个互动这件事情哦，真的不简单嘞。我这几年来哈，在这一个访问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我深深一个体会。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去访问哈，做10分钟，做15分钟，和做1个钟头，谈话的内容绝对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人和人之间呢，哈，今天如果说我们只是在那边谈几句话，哦，那谈了之后要平安再见呢，啊，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知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你绝对问不出来了，啊，所以在这几年哦，而且来到大同这几年，有时候一个早上的访问啊，哦，有时候2家，有时候3家，甚至啊有时候1家啦。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深入去谈、去互动啊，你才能够了解他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今天会后哦，那个联谊的互动，事实上。可能一次时间不会很长了，但是长时间下来呢，你会发现说，那个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互动和联系啊，会因为彼此啊常常见面、常常讲话啊，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哈，啊。所以在我来大同之前去草港教会那时候2年，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大林教会那个经验哈，那个草港教会也是老教会，我前面走的都是老教会哦，都是七八十年的老教会。我去到仑尾草港，他刚好办70周年感恩聚会，因为刚去哈，大概半年就要办这个聚会啊，他们都一直在策划，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办这一个。这个感恩聚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信仰的传承。我们也说感恩传承，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主题。那怎么样传承？如果你不了解，你没有互动，你怎么样传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建议他们，你聚完会之后，教会花点小钱，那有时候也不用很多了，那就分派。这一个各组哈，去准备这些茶点，那准备的人他也很用心呢，啊。我说准备什么都无所谓，你只要有杯水，那个有些东西，大家能够在会后做一个互动联谊。刚开始他们也是感觉有一些困难哈，但是教会经过这样做之后呢，然后发现说，那个聚完会之后呢，大家都很。大家都很高兴了，啊，哈， 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然后会客室里面有人在泡茶，那有共同需要的人，他们会聚在一起，会去谈话，那久而久之呢，那个聚会之后的那一种互动就慢慢起来，因为后来我回到这个温子，我再去温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有了哈，那整个教会那个互动就慢慢的建立哈，我想这个是教会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去延续啊，才能够延续下去，才会在这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彼此的一个需要，那个团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自然而然的这一个形成啊，会自然而然的一个形成。我想这个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经营才对啊。那当然在这一个团契呢的一个经营过程当中，我们透过彼此的关怀，那彼此的一个参与，那彼此的一个关心问候，那慢慢的他就会达到了那个团契最重要的那一个目的。所以我并不是很强调说团契里面要排怎么样的课程，所以有时候团契在排课的时候，我说没有关系，都可以，你广泛一点无所谓，那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需要，那透过我们教会这一个整个体系哈，因为我们教会各样专长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要想要办什么，我想透过长职传道绝对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来讲。我想这个课程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要如何让团契呢落实在那一个生活里面的这一个互动，我想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要多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了哈。当然我们大同教会现在也还不错了哈，在聚完会之后，我们看五楼那一种热闹的感觉，一群那个妈妈坐在那边，中午昨天这个早上聚完会结果因为林长老来嘛哈，我们去坐在那一个泡茶那一个地方，大家都在讲，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呢，这个地方中午啊都是这些妈妈的啊，他们自然而然，你看到他们互动在一起啊，就在那边中午在那边聊天，然后这个下午聚完会又是另外一群人在那里啊。当然希望是说，如果说在聚完会之后，我们在每一个团体里面呢，真的有每个人都能够觉醒，说，哎呀，哪一个人哈，真的需要关心，把他拉来一起在那边做。那我想这样自然而然呢，你那个互动就会起来哈，那个互动就会起来。我想这个是蛮重要。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说，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是要达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目的啊，就是建立互信。我是感觉现在的人哈，要能够彼此信任了，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你如果没有彼此信任了，说实在，我心里的话绝对不会跟你讲。要如何取得对方的这一个信任，说实在不容易啊。我们也希望别人信任我们啊。所以在团契运作的过程当中，那种信任的一个建立哈，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绝对不是一天两天。我想我们大同教会过去尤其像陈权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些青年人，那个时候很热络啊，大家很熟悉啊，大家很多话无所不谈，也彼此了解个性啊。那为什么大家在那个过程当中会感觉得到造就？因为了解嘛，了解之后他就会建立彼此信任的一个关系哈。我想彼此信任为什么那么重要？有一个游戏叫做信任游戏，这个常常被拿来在这一个团体的一个教导当中啊，让这个小朋友呢在当中能够了解什么叫做信任啊。那就五六个人围在一起， 那中间那一个人呢，眼睛闭起来，甚至把他绑起来，然后叫中间这一个人呢，你就倒下去，你就倒下去，那旁边的人看他倒下去的时候，就会去把他扶起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信任你旁边这几个同伴，我想你不敢倒下去的。当然那一个站在中间的人，今天他要倒下去的那一刹那，他心情是怎么样？那人轮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如果说这个团体他彼此有信任的话，我想他不会害怕，他不会害怕。如果说今天周围的这一些人是你所不认识的人，我想你敢不敢就这样躺下去呀？躺下去可能一敲脑袋瓜就开花了。所以事实上那种彼此的一个信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来谈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了。我在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事实上也还小，刚出生没多久，那我搬回去彰化，搬回去温子。那个时候在这个温子教会刚好有一对夫妻，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我一两岁，那我们的孩子也差不多，事实上这一对夫妻呢，这一对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好，个性也很好。那当然我刚搬回去的时候他们会来关心呢，因为毕竟是从这个北部搬下去的，他们也很有爱心，常常来关心我们。那时候我爸爸生病，甚至他和他的父母都跑到北部来看，那因此我们就有机会有了这个互动。那慢慢的因为我们孩子相同，那这一个整个需求也很接近，所以我们常常互动了。那所以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来关心，那我们也会去关心他。那后来我就因为他在乡下长大，他比较不晓得什么叫做休闲啊，那常常就是工作生活，所以我就邀他了，有时间我们一起出去，我带他去凤凰谷鸟园，带他去很多地方，教他要如何过休闲的生活，当然在那个过程当中彼此就很多很多的互动。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因为毕竟都是外来的人，去到这个温子这个地方，整个环境他真的是不容易适应，尤其在那个大家庭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印象很深，他夫妻当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常年累积下来的这个问题。刚开始他也不会说随便就把他家里他所碰到的问题就讲出来，真的很困难，但是一看到他就是不快乐的样子。那就有一次我就邀他还有我们两家，那结果去到这个关子岭去一个温泉山庄，我们住了一个温泉山庄。在那一个晚上孩子就一起玩，那我们两对夫妻就坐在那边泡茶聊天。结果在泡茶聊天的过程当中，刚开始那个气氛真的是感觉他两个夫妻就是好多好多这个心结了，然后讲慢慢讲，然后太太就开始讲了，想说他实在是很委屈。为什么委屈？因为他这个先生呢在家里是长子，他有好几个兄弟还有姑姑那也常常回来。 所以他身为一个大媳妇啦，他会感觉好多委屈啊。他的委屈从哪里？但是他的先生都没办法体会哈。他的先生在讲说，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啊，身为一个大媳妇嘛，在家里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要承担啊，你不能够计较那么多啊。那所以这一个太太常常就这种感觉，好像先生在冷落他哦，不会跟他讲一句这个感谢的话，很多事情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哦。啊，讲到这个太太呢，就在那边流眼泪啊，在那边流眼泪啊。大家也都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的道理啊，大家通通知道啊。哦，那在那个情境里面哈，我太太忽然之间冒了一句话哈，然后来安慰这个太太，她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先生就是把你当成他自己，所以啊，他才认为说你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这个先生哦，是很有责任感的人哦。事实上，他也是背负了很多的重担哦。但是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他的先生在旁边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对，就是这样。事实上，我就是把你当成自己，哦，当然，在那一个，我们在那边谈话谈了很久，然后，后来这一个先生他也自己知道，自己事实上对太太的一些疏忽了哈。啊，那一次的一起聚会之后，我就发现说，今天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把他的心里的话都讲出来的时候。我想那才有办法解决他真正的一个问题哈。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听他讲而已，但是呢，从那个之后呢，我发现他们两个夫妻的感情呢，就更进一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团契的运作过程当中，那个真正要深入到那个内涵，真的说实在我是发现太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哈。所以有时候我跟他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同工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讲哈，我说我在教会里面哈，事实上我很赞同这一个教会里面的次级团体啊哈，我们不要怕哈，不要怕说因为他有小团体就会产生纷争，事实上在我们各个团契的一个运作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焦点好像都摆在那个器长是谁，都摆在那个器长是谁啊？事实上，一个团契里面呢，尤其像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可能四五十个、五六十个啊。那我们以为团契成立了哦，那团契的这一个这个运作啊，就应该很有步骤哦，然后怎样怎么样啊让团契感觉非常的活泼活跃，我想这个活泼活跃哈，这个绝对不是说我透过办这个团契的课程，还是让所办的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让人家感觉办完之后这个回味无穷让我还希望说再办一个活动一样，能够让我在这里面感觉到快乐。我想应该不是这样，我认为团契最重要的不在那里了哈。所以当一个团契一个契长被选出来的时候，我想要如何去带领这个团契的这一个运作哈。就好像我们教会我们聚完会刚才讲到的倒杯茶吃点点心，让弟兄姐妹有互动的机会，这个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主要的目的不在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一个弟兄姐妹能够互动。所以说我们今天一个团契成立之后，我想不是要办什么活动啊，是要如何让这个所有的契员能够在他们过程当中几个能够去彼此了解，他们有共同的需要那我们透过呢这个组织的一个关怀让他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团契里面都能够找到他可以信任的人去谈到 他的一个问题，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牧养。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一个感受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说实在的我没办法了解知道，因为没有管道让我能够知道。如果说我们在教会的那个联系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话，很多断线啊，你说牧养怎么牧养？尤其像我们大同教会那么大的一个教会，信徒人数这么多，那个组织的绵密性呢、更重要。我想我的能力啊，只能负担那个200到300的信徒。我记得在这个大林也好，然后在这一个草港也好，草港芦苇也好，因为他们大概就是200-300个信徒哈。当我注目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哈，我大概都能够掌握。因为他那个区域又小哈，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地方。那因为你和弟兄姐妹，这你了解他，他了解他，我只要问这一个人，大概就知道说，某某人家里有什么问题。甚至有时候啊，有到后面有一个现象，教会的牧神人通通不知道，但是传道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你跟他们互动就知道了嘛，就了解了。但是吼，真的3年了吼，我到现在来大同3年了，我发现我还没有办法，真的很困难。我们大同的人实在太多，哇，太散，所以我们更需要那一个组织，更需要透过彼此的一个关怀。像这一次赖老师的太太，说实在的，我自己感觉也很难过了。到最后他已经去手术了，化疗了，结果我们才知道。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必须要能够去调整心态的。我今天碰到事情不要怕别人知道，不要怕别人知道。真的说在看到这个现象，我自己心里很自责，我想说这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弟兄 为什么一个姐妹碰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结果他自己默默在那边承受。那之后呢我们才知道，那这是不是我们在彼此联系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呢？所以这个互动啊，我想真的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那最后一点呢，讲到我们自己个人，我想我们必须要从关心自己做起的。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常常，我想我们的信仰到最后当然都会指这一部分都还好，都会把自己的信仰定位说我和神之间的关系而已。那很多事情我就默默承受，反正我信仰嘛，对神不对人，我跟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去分享给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做的。我想保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1章第16节，16节说，然而我蒙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他对自己蒙神拣选的这件事情他很清楚，他也正面去面对他过去是怎么样，过去逼迫基督，逼迫教会，那神拣选了他，凸显了神的恩典啊，凸显了神的怜悯啊，那凸显了神对他的一个忍耐啊。所以他知道他今天和神建立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身上啊。所以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我想都成为在信仰这当中他自己 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一个信仰的一个由来了哈。那从他自己开始，他发现这福音的好处，那他走出他的人生，这个是他从神那边所接受的这一个使命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他说他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信仰绝对不是说啊，我今天我跟神之间关系好就好了。我们要如何啊，把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心力去分享给别人啊？那透过呢啊，我们的一个分享，别人的一个关怀，我想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那个肢体的一个互动了哈。那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我们才能够进入改变，进入成长啊，那我们才能够进入啊，在教会里面啊一体的这一个关系哈。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一个方向，也是我们所共知的哈，也是我们所共知的。那所以讲到这里哈，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团契应该去运怎么样去运作，但是回过头来，我是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很多很多的难题哈，那个现实的一个环境真的是不容易哈，尤其我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亚青这一段了哈，真的说实在的，你看看每一个人的这一个工作，还有他的一个家庭那都存在了有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说我们今天直接去关心哈，我们会发现又非常的突兀了哈。那因为也没办法得到这个对方的一个信任那所以就非常的困难。但是有一点哈，我想可能几位负责人哈，应该能够知道，我常常会这样问了哈，问说啊，某某人现在怎么样？啊，某某人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为什么我会这么问？我总是希望说，透过熟悉的人来了解一个没办法直接去关怀的人哈。我想这个就是一种方式了哈，一种方式。如果每一个人呢在他的这一个信仰生活里面，在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都能够这样去问的话，我相信在当中会得到一些造就哈。我再讲一个例子，这是最近的哈，最近的一个例子。这是在内地教会了哈，因为我太太现在在内地教会聚会，我以前也在内地教会做过负责人，做过宗教教育的教员。我记得以前在内地教会宗教教育做教员的时候，有一家人了哈，也是因为内地并不多，那这一家人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做少年班的班负责。当中他们是三个兄弟姐妹哈，那个老大姐姐哈，在五专要毕业的时候被车子撞死啊。那这个哥哥啊哈，在国小大概三四年级比较早，他得了血癌，后来这个算是骨髓移植，又活了一两年。那他爸爸原本呢因为这个小孩这个骨髓移植之后，那身体也比较好，然后来信主，但是后来孩子又死掉，他这个哥哥又死掉所以他的爸爸信仰也受到打击，后来全部都没有来聚会那他的妈妈也因为这样很少来聚会这另外剩下这一个小妹这个小妹那个时候我在的时候他才大概国小四五年级而已了我是他少年班的班负责是老师，我记得那时候常常载他回家这个小朋友事实上说实在很乖了那后来我搬离了这个内地，然后有时候 我回到内力，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姐夫还做内力的这个负责人，有时候我会问啊，就问说啊，这一个人现在怎么样啊？他说啊，都没有来聚会了。那这个小妹妹哈，后来初级班的时候还有来聚会啊。那时候我结婚之后，我太太做初级班班负责，她也还有来聚会。当我们搬到这一个彰化去的时候呢，就好像断了线一样，全部都没有来了。但是我是感觉真的神真的是真的是爱人的神哈。我们不断的在想说这一个人怎么样哈。那一直到去年，应该是今年年初啊哈。结果有一天聚会啊，有一天聚会就有一个小姐带了一个先生，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来到教会聚会。结果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认识这一个人了。那后来我太太比较会主动会去问了，问说啊你是谁啊？他跟我太太讲说他叫某某人啊，我太太就想起来了啊，原来你就是那个人。结果他已经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当然是嫁外邦了。他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啊。那后来他爸爸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也没有洗礼，所以整家就断线了，剩下他一个。结果他来到教会，我太太问他之后，哦，他就因为毕竟过去曾经做过他的老师嘛，讲一讲，全教会没有人认识他，讲一讲。然后后来我太太就跟他勉励，你应该要来聚会。他先生也很单纯啊，就来。后来来聚会没几次得到圣灵了那我想就这一个姐妹来讲了，她回来之后我想至少有一个她曾经熟悉的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一个背景，熟悉的人然后跟她讲，我想要建立信任就比较容易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一段时间我就问我太太，她说这个人这个姐妹最近怎么样因为我毕竟过去是她的老师还是有一份的感情我就想说有时间或许我们也可以去她家坐一坐聊一聊事实上我今天要讲这一个例子，主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件事情，我想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把它放在心上当你很多人都能够彼此关心把它放在心上的时候，我想你也不用直接去问当事人你可以问跟他比较有熟的人有一些人会这样讲讲说你常常都在探听人的这属灵的事情好像你很像不厚道，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关心出于关怀，我是感觉我们应该要主动一点去关心关怀这个人目前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弟兄姐妹对长职负责人应该要有那一份信任感某某人有什么样事情的时候跟长职负责人讲，不是在打小报告而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早让教会能够知道适时的去关怀，我想那个当事人呢绝对会有不一样的这一个感受我想过去的一些经验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我知道某某人怎么样的时候马上去关怀的时候，这个人他不会埋怨他会想说奇怪了，传道你怎么都知道当然知道一定有他的一个方法但是他会非常的感激，原来教会有在关心我，原来团契有在关心我，他自然而然他对这个团契对这个教会他就会有一种向心力一种向心力，所以我团契和教会 我想今天我所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必须要能够建立互动的关系。因为团契它是动词，它就是相交。如果一个团契没有相交，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聚会，我想这个团契绝对没办法长时间来运作了，也没办法达到那个团契运作过程当中要得到的那一个造就和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最后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亲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里老约翰这么说，我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在属灵生活上面的很多很多的经历，我们透过彼此的这一个分享，彼此的见证，主要的目的我想就像这里所讲的，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了哈。这个相交事实上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互动的意思啊。那我们彼此能够互动啊，那我们呢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想这个就是团契里面那个人和人之间，与人与神之间那个彼此的这一个关系哈。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参与教会的事工过程当中哈，我想我们把焦点锁在这一个和弟兄姐妹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反正那一些课程啊，那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反正就是几个干部去谈一谈聊一聊就好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成员，如果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能够去关心，我想自然而然它能够扩散哈。我们林长老他在推一个那个家庭小组的这一个运动。事实上，家庭小组的运动，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今天就几家来家庭聚会。我想如果只是形式上的这个家庭小组啊，我想也没办法达到那个互动造就啊。真的是需要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有一个认知和觉醒，在这个家庭小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彼此关怀，互相信任，然后才能够得到造就。我想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内涵啊。所以我是比较强调内涵的东西，我比较不在乎那个外在的这种形式的怎么样的机会，怎么样的活跃。我想这个大概是跟我们大家一起沟通勉励的了哈。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借着团契的互动和运作过程当中，来自己得到造就，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得到造就。所以以上的一个分享。